弟兄姐妹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用四个 P 来形容福音是什么啊？把它过来一点。第一个 P 是 promise 应许，第二个 P 是 person 人，第三个 P 是 proposition 真理，第四个 P 是 power 能力哈。我们今天就讲福音是应许，是 promise。 罗马书一章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应许是什么意思？应许就是有一方对另外一方面答应他要做的事，通常是一件好事，通常是一件美事，通常是一件有福的事。那么神答应了谁要给我们这些美好的祝福呢？在圣经里面，我不知道各位你自己觉得神给你的应许，神答应你将来啊，应许是将来的，将来要给你什么好的东西呢？那么这个答应，这个应许是不是无条件的，是不是绝对的，是不是不管怎么样神都会实现的，还是这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先把答案简单的讲，神对我们的应许是给每一个他拣选的儿女的，不过代表的人物是亚伯拉罕，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东西，神也应许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应许呢？我们需要有信心，或者再加一个字吧，我们需要有信心下的忍耐哈。我们需要有信心和忍耐得到这应许。那神应许给我们什么呢？这一点就是很重要了。我们当然可以说神应许给我们财富、幸福的家庭、快乐的生活、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说这些多多少少直接间接在圣经里神都有应许。不过我们也要说，照罗马书第一章可以看到，神的应许是集中在耶稣基督上面的。神把耶稣给我们，就把一切丰富的东西给了我们，所以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神一切的祝福，而不是从一切的祝福里来看有没有耶稣基督。耶稣总是主啊，总是王。下面各位听听看，这几句话是不是应许啊？这个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的话，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也有类似的话。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律法，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以下的福会临到你身上，甚至追着你。各位，我们的经验是追着你不放的都是一些坏事，好像瘟疫就一直追着我们，我们跑了两年还没有跑完啊，好像功课啊、要求啊、责任啊，就一直追着我们，我们想甩都甩不掉。很少有什么好事追着我们，好事是我们去追他，追了半天也没追到，坏事是他追我们，随时就把我们抓到。人生好像就是这样。这里耶和华说，如果你遵行神的话，以下的福会追着你到你身上。好，哪些福呢？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三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就是你到银行也有福气，你到家里也有福气，你上班也有福气，你做捷运也有福气。那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到哪里都倒霉，都没有很顺利。但是一个人遵行神的律法，神说这些福气都会跟着你，你会得到，甚至是追你，你跑都跑不掉。耶和华必使你的仇敌被你杀败，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 你做什么事都顺利。不敢说赌博是不是一定赢啊，但是就是你一定做的事情，美好的事情，主一定会让你蒙福啊，出入都是，做什么都是，神必使你的财富绰绰有余啊。这句话我们听得懂，也很喜欢。你的福气包括财富绰绰有余，我们都不够嘛，都嫌不够嘛。各位姐妹，衣服总是少一件，鞋子总是少一双，皮包总是少一个，钱总是不太够，这是有绰绰有余，太多了，很多，很丰富。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这借钱给别人，因为你有钱，你不需要向别人借钱，因为你有钱。哦，耶和华讲到的福气，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很庸俗，哎，但是大家也都懂啊。对对对，这就是我要的啊。那些属灵的我不懂，这我要的，我要绰绰有余。我借钱给别人，别人不会借，不需要借钱给我，因为我有钱。啊，下面这个话，也是很有名的话啊。十三节，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地位很高。那么，这些是不是应许？应许你会发财，应许你会长命，应许你会富贵，应许你会幸福，应许你会长寿，这些是不是应许？各位，如果单单是这几句话，那是应许。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念了一句话，这就不是应许了。这些福会临到你，因为你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遵行他的律法，有条件。不是今年我一定会给你多少什么东西，而是今年如果你的成绩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给你什么什么。不是我无条件的，没有任何条件，就是我要给你，只有一个，就是你要等一等，不是现在，是要给你，这才叫应许。但你不必做任何的事。各位，在圣经里面严格的说，应许是无条件的，应许是神要给谁就给谁的，不管怎么样。当然神给了这个恩典给人的时候，神把应许给人的时候，那领受应许的人他会产生美好的生命，不会滥用这些应许啊。但是总的来说，我希望各位记得，福音是上帝在圣经中所应许的，是没有条件的，白白的，永远不变的赐给我们，这是福音。那么应许给谁呢？在圣经里面，从伊甸园里面神就开始有应许啊，包括那个原始的福音，就是神说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虽然蛇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也很奇怪哈，很特别。就这句话，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不是对女人讲的，也不是对亚当讲的，是对蛇讲的。也就是第一个福音是传给蛇的哈。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这件事情，但是那里应许蛇会被女人的后裔，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会胜过魔鬼的势力了。那么出了伊甸园以后，人虽然在败坏当中，神的愤怒当中，但是他们还是得到神的应许，就是神会大事小事各样的事祝福他们。不过这个应许的具体的一个表现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或者说我们要讲的完整一点，神对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的应许。这就是所有上帝儿女共同得到的应许。神并没有对这个人说，我应许会让你很漂亮， 对那个人说，我应许你会很有钱，神不是这样应许的。神的应许是临到所有他的儿女身上，所有被拣选的。救恩只有一个，救恩没有很多个，救恩就是一个，对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信耶稣得永生，重生得进神的国，这都是一样的，没有分任何其他的，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每个人每一个时代，神的儿女得到神的应许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啊。这个就是我们会得到耶稣基督，你得到耶稣基督就得到一切。不过我们先不要讲那么远了，我只是把答案赶快先讲出来。从字面来看，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是给亚伯拉罕两个东西，一个是给他人，一个是给他地。我会给你许多的人，许多的地，人就是你会有很多的儿女，你的后裔，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得福。这是人，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各位，这需要稍微有一点想象力啊。今天弟兄姐妹，神如果说你会有许许多多的子孙儿女，我们大概不太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啊。你现在都少子化嘛，少孙化，少子化，我们不太觉得有好多儿女是祝福啊，有一个就已经累死了，两个都不得了了，三个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其实我觉得越多越知道怎么办，越少越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们现在不会觉得很多的子孙家庭庞大是一个祝福，可是你要把它想得稍微早一点，早一点的时候，不管农业社会或畜牧社会，任何一个社会，你家庭人丁兴旺的话，务农的，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人有务农的经验？有人丁，有儿女，就有人耕田嘛。你给你很大的田，你没有人来耕不行。当然，现在是有科学了，科技可以完成很多事情，但是还是要有人。就是我希望各位有个认识，就是你家里人丁兴旺是一个祝福。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说是祝福，给我们地，给我们很多的地。这个应许啊，是说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亚伯拉罕原来是住在米索波大米两河流域，肥鱼月湾，我们念历史都知道的，就是现在伊拉克啊那一带地方，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条河冲成的一个肥沃的土地上，在创世纪里面也有讲到，叫示拿平原，这个地方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地方，跟埃及的尼罗河文明是一样，是最早的地方。亚伯拉罕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很稀奇，这是在约书亚记里有记哈，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祖先原来是在大河的那边，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在这个幼发拉底河，我们和本翻伯拉大河啊，就是在这个大河那边呢，是拜别的神的。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具体的状况，但是神的拣选和呼召临到亚伯拉罕，他就离开了那个最繁华的地方，最肥沃的地方，最进步的地方，最有钱可以赚的地方，离开那个地方，到不知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我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到哪里，今天我知道我要到中和。如果我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那像什么话？亚伯拉罕不知道到哪里，他只知道神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说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啊。 我看过一个电影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到了神应许的地方去，亚伯拉罕看了一下就抬头望天说，这是你给我的地方啊，这是你要给我的地方啊。各位，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圣经说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照我们看到的是旷野居多，荒地居多，远远不能跟亚伯拉罕的老家比。不但如此，创世纪里说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神要把这块地方给他。各位，不管这块地方是肥沃不肥沃都不讲了，神说我要给你一块地方，今天神说我要给你一块地方，然后带你去看。不管那个地方怎么样，要一定要有一个条件，这个地方才会给我，就这块地是无主之地，没有人的。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那时迦南住在那里，那时全世界最凶狠最恶劣的民族就在迦南地，亚伯拉罕根本不可能得到那个地。了不起，亚伯拉罕非常了不起。圣经上说当他看到这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打道回府啊，回家回家回家，这是上帝开玩笑，我也不要再信这个上帝了，耶和华莫名其妙把我带到这里来，还来得及，他那时候人丁啊牲口还没那么多，回去还来得及。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没有回去，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求告神的名。他失望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跟现实有冲突的时候，他不是我不信了，他是更加信靠，求告神的名。哎呦，真是不得了，有信心。后来那个地方有饥荒，亚伯拉罕就逃到埃及去。很多人说他不应该去埃及的，但是我觉得这不合理，因为耶稣也逃到埃及去。你有患难嘛，别的地方可以避难，你当然逃去。耶稣自己讲的，有人在这城逼迫你，就逃到那城去啊。逃没有不可以，我们不要用这种什么死守土地的那种效忠的观念来讲圣经啊，圣经很合人性的，没有不可以逃。然后他在埃及那里又发了大财，回来的时候，他和他的侄儿罗德都发了大财，很多的牛羊。圣经也讲了一句话，有点悲哀，但是也是我们常常可以经历到的。他和罗德回来了以后，圣经上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富甚多。来，我们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话吗？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我们不是也看到，甚至在我们家里恐怕每家都会这样子，兄弟姐妹感情很好，万一父母有一个过世，父母过世了留下很多钱，那看我们打架吧，看我们相恨相咬相吞吧。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富甚多。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先选了一块地，我们不要争吵，你选你要的，你往东我往西，你往南我往北，我们不要争吵。罗德就选了平原。罗德走了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刚才你跟罗德讲，你看绕一圈，你要哪里你就去哪里，我让你先选。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再看一次，你看到的地方都是你的。神就继续赐福亚伯拉罕，但是呢，那个地始终没有，人也始终没有。过了将近十年了， 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怕，我会祝福你。为什么说不要怕呢？有可能是亚伯拉罕刚打了一场胜仗，他是以少胜多，打赢了才想到说，哇，我怎么这么大胆子，人这么少，跟这么多人挑战，他反而打了胜仗以后害怕，可能是这样。神就安慰他，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我会赐福给你。亚伯拉罕就把心中的愿讲出来了，耶和华，你没有给我儿子，你还祝福我什么？意思是耶和华，你是通缉犯哦，你是违反票据法哦，你跳票跳了十年咯，你说你会给我地给我人，到今天都没有哦，我没有儿子哦，我什么都没有。对，你给我财富，但是你最重要的人没有给我，地没有给我。下面就有很动人的一幕，圣经上讲耶和华就带着亚伯拉罕出去，那个描述好像一个爸爸牵着一个小刚刚会走路的儿子一样走到外面去干什么？看星星。各位，我们现在看不到星星，台北的光害太厉害了，高楼太多了，污染太厉害，我们看不到满天星斗。你去那个天文馆还可以看得到模拟的满天星斗，那真是非常好看。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过，我也记得我在爬高山的时候也看过，银河也看得到，这是满天星斗。那看了真是会发呆。我看到满天星斗的时候，小的时候也会想到古人看到这些，难怪会编出那么多故事，牛郎织女，还有希腊罗马神话，大熊星小熊星啊等等。耶和华说，你看到没有，将来你的子孙会这么多哎。哥亚伯拉那个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撒拉的年纪也不小了，神说了一句话，将来你的子孙会像天上星那么多，在别的地方神说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像地上的沙那样无数。亚伯拉罕现在什么都没有，他有的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因信称义最早的出现。亚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应许你的子孙会这么多。哎呀，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希望，这个应许，这个 promise 可能性一天比一天小。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他的太太撒拉89岁的时候，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老婆要怀孕了。这是在创世纪17章，亚伯拉罕说哪里可能，亚伯拉罕就笑。后来撒拉听到这个消息也笑了。在圣经里创世纪有五孝姻缘，好几个孝，以撒的名字就是孝的意思，这个孝里面也产生祸患过，那个我们不去讲他，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会赐福给你，但是真是很难呢。神做事，尤其对亚伯拉罕这么重要的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原则，神做事一定是要人知道这完全是出于上帝。所以神常常把人包括亚伯拉罕和我们逼到死角，逼到没有办法了，神来做事，好叫我们真的看到这是没有办法了，如果不是神帮忙我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神啊，求你帮助，就跟基甸一样，耶和华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要你们打胜仗的时候说哦，我们 这个众军同心一，有一颗心，然后我们打胜仗的。不要把人数减少，少到一个地步，你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是靠着我们得胜的。少到一个地步太少了，你没有办法夸口，只有依靠上帝。神要人相信，应许，神的应许很难实现，只有全能的神才能办得到。神的应许很难实现，人必须有信才能接受。亚伯拉罕最少等了25年，100岁的时候才得了以撒，然后得了以撒以后继续有困难，以撒差一点又死掉了，而且是被亚伯拉罕杀掉的，而且是神的命令要他杀的。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去讲它，我只在说神的应许就算开始实现了，也还是继续有很多的困难。你知道以撒被保全是很危险的事，很难的事，他的出生很难，等了25年，好难生这个孩子，好不容易长大了一点，神要把他献上，好不容易有一只羊来代替了以撒，神早一点点就说过，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得到以撒没有得到应许，以撒要能生才行。而以撒跟他老爸一样，娶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婆，但不能生，20年不生。哇呀，神真是磨人呐！后来终于他们结婚了20年以后，以撒生了双胞胎。还没有完哦，神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常常面临一个危险，那危险就是种族灭绝。 Holocaust 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把600万犹太人都杀掉了。这个我们台湾不太讲这个事，其实这一类电影啊、书啊很感动人的很多，可是在旧约圣经这件事就开始有。在以斯帖记里面，波斯帝国里面就有人，我们知道是哈曼，能够说服王、皇帝把犹太人通通杀尽，不留一个。犹太人在这2000年来，我们基督徒也很惭愧，我们基督徒也逼迫过他们多次，要消灭，要被消灭。如果你回去看启示录第12章，你会看到有一个妇人披星戴月，一个很尊贵的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她孩子要生下来的时候，她发现有一只龙站在她前面，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把龙就要把这孩子吃掉。各位姐妹，我是男生，我不知道这个经验啊。如果你在产房生产的时候，但那时候都昏迷了，不太知道情形，但如果你孩子快要生下来的时候，头已经出来的时候，你突然看到床的那边有一只狮子等着孩子吃下来，生下来就要把它吃掉，你怎么办啊？你不能把它缩回子宫啊，非生下来不可，生下来要被吃掉，那很紧张很可怕的一幕。圣经上说那孩子生下来就被提到上面去了，这个孩子可以指着以色列人，可以指着教会，可以指着基督。神的儿女要生下来都不容易，亚伯拉罕的儿女要生下来都不容易，各位，你我重生得救信靠耶稣都不容易，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和保护，我们早就被魔鬼吞吃掉了。 我们不知道被吞吃多少次了，可是神保守了他的教会，保守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是信实的，神说会赐亚伯拉罕子孙，就一定会赐子孙。虽然这些子孙不容易得到，有的很多时候也很悖逆，有的时候甚至神要消灭他们，是摩西还有很多神的仆人儿女为他们祷告。这是人，一直到今天我们需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会使万民得福。各位，那是指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会使万民得福，因为你有福音。地，土地，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土地，但是在这个地方，神的应许之地，神没有给亚伯拉罕土地，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立足之地要多大？不到四分之一平嘛，不到八分之一平吧，不到十分之一平。立足之地这么一块地，神都没有给亚伯拉罕。我不知道台北最贵的地一个邮票大要多少钱。那个时候这一块地神说我会给你，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到他太太撒拉死的时候都没有给他，太太死了，亚伯拉罕还要出天价的钱买一块地做太太的坟墓。神的应许不但好像没有实现，好像勉强实现，而且实现的好像很不好。在创世纪50章2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哇，神的应许实现没有？给人给地，人成为万国的祝福，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好像一直都没有哎。神对摩西有没有什么应许？神对摩西的应许是把这群人，也是人，从埃及带出来，走过旷野，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做到了，这是神的应许，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带他们渡过了红海，甚至带他们快要走完了旷野，可是没有进去，好像失败了。大卫，神应许他会成为王，他的子孙也是王。大卫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撒母耳就高他为王，他到30岁的时候他才做王。我讲这么多，就是神的应许好像没有实现，实现了也是很勉强的实现，实现了好像也没有这么理想。当出埃及记3章8节，神对摩西说，我会领他们，我会用你领他们出埃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各位，这个词已经变成西方形容最美好的地方， The land of milk and honey， 流的都是奶和蜜啊。可是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好。民数记20章5节，虽然是指着旷野，但是也好像指着迦南地。以色列百姓对摩西说，你为什么领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好，各位，看起来上帝的应许，人和地都没有太理想。神的话绝对不是空的，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各位，圣经里面不管有多少的应许，今天你不管有多少的从神那里应许给你的想法， 你要记得一句话，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的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应许都在基督的身上，你没有基督你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应许，你有了基督你什么都有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耶稣说，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不可能仰望耶稣的日子，亚伯拉罕不可能知道耶稣，亚伯拉罕不知道耶稣，那时候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他怎么可以知道几千年以后的事？但是耶稣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什么意思？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上帝应许实现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盼望，神的话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神的一切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了，所以你得着耶稣就得着一切，得到耶稣就得到万有。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保罗用了一个很不太理想的文法啊，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两次讲到这个信字。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你要信上帝的话，耶稣就是上帝的话。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真实的，是多么宝贵的。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钱、健康等等，我们都可以求，但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件事你都要跟基督连在一起。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切，不在基督里面你有了一切也都没有。我们要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这是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的话。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表现出来是忍耐啊，忍耐等候啊，等候一天，等候两天，等候二十五年，等候两千五百年，我们都得到了，却又还在仰望更丰富的得到。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开始，他勉励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如同我们今天也被勉励一样。你们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们必须忍耐，也就是我们咬紧牙关会有痛苦的时间，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你一定要，神的旨意就是要你继续信到底，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将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哎呀，我每次看到这句话，心都被纠结了一下。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你小朋友有的时候没有耐心，还要多久？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再等一下下，好久啊！各位，我们等了两千年了，还有一点点时候。要来的就来，不会延迟的。可是你记得耶稣讲那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一句话，新郎延迟了，你迟到了。我最不喜欢人迟到，耶稣迟到了，他没有迟到，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还有一点点时候，要来就来，并不迟延。又是那句伟大的话，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各位不要造成神对你的不喜欢，我们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我们是得救的人。神应许我们得到基督以及在基督里的一切美好，包括永生抱进神的国，一定会得到，一定已经得到，一定会得到的更丰富。但是你现在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就是圣经里讲的一个字，余民 remnant。 余民的意思就是历经沧桑还能持守信仰的人。余民，余民是保罗用的一个词。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到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控告通常是撒旦在控告我们，现在是神的仆人在控告神的子民，这是最悲惨的事情。以利亚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教会，神的家，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了什么地步？到了神的子民杀神的先知的地步，杀到只剩一个了。以利亚说，他们杀了，他们还要寻我的命。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我为我自己的名，我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保罗说，如今也是这样。各位不要悲观，任何时候不要悲观。好像巴黎的先知是这么嚣张，好像耶洗别是这么嚣张，好像偶像是这么嚣张，好像教会是这么软弱，你我是这么软弱，牧师是这么软弱，这么多丢人的地方，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余数。谁是渔民？挪亚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堕落了，挪亚一家八口是渔民。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整个城的人都堕落了，罗德一家是渔民。耶利哥城塌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都灭亡了，拉合一家是渔民。整个埃迦南地悖逆，基遍人是渔民。我希望你我都是渔民，历经沧桑仍然靠主站立得住。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耶稣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产业。你我就是蒙召之人，你我就是渔民。我们存着信心死的，我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但是我们有信心，就等于我们因着信得了应许。虽然还不够完全，但是我们和这些人都一样，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就是我们，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得到了，但是还不完全。我们得到了耶稣，但是还可以更丰富。我们得到了圣灵，但是还可以更丰富。我们已经得到了叫我们忍耐等候更好的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所有神的儿女，我们的神应许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是这样，挪亚是这样，我们以后的信心的子孙也是这样。我们得到了越来越丰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求主让我们有信心，求主让我们不退后。我们不是那个没有信心退入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托住我们站立得住，托住我们不但站立得住，而且得胜有余。托住我们不但得胜有余，我们发酸的疲倦的手脚能够挺起来。托住我们不但挺起我们发酸的手脚，疲倦的手脚， 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不但彼此扶持，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不但重新得力，我们日益刚强。我们不但日益刚强，我们就算是在生死病老的时候，我们也仍然刚强。求主帮助，彼此扶持，彼此建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